马上天下第六集。听闻陈秋实这番言语，袁春梅不由说了，你搞战术挺明白的，做兵运工作怎么这么刻板呢？没有人让你明火执仗的去跟他说你是共产党员，杨毅也是咱们的江淮乡亲，你可以以这个理由经常接近他，经常跟他探讨时局，拐弯抹角的流露出对国民党的看法。如果他同情你的看法，说明工作有余地，如果他态度强硬或者暧昧，说明暂时时机还不成熟，你的任务啊就是试探。陈秋实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，那怎么行啊？杨教官是战术专家，倘若他察觉我的身份，给我来个将计就计，那我不是自投罗网吗？袁春梅看着陈秋实，陈秋实是满脸的认真呐。袁春梅想了想，仔细一琢磨，看陈秋实这个模样啊，恐怕真不是个搞秘密工作的料，于是乎就说了，你的顾虑也有一定的道理，我向组织反映，不过你不能放松，有机会你还是要多接近杨毅。说起陈家的灭顶之灾降临呐，是在继业五岁那年。那年淮上大旱，是寸草不生，饥民遍野，大别山里闹起了匪患。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土匪董占水的队伍摸进了引仙集。陈本茂一听见镇上人喊马叫，就知道上土匪了。老头子最先想到的就是孙子，心急火燎地扎了一个火把，让蔡菊花赶紧带着孙子回胭脂和娘家去。蔡菊花眼含热泪，结结巴巴地说了，
爹爹，你跟娘一起跑反吧，咱们一家先到胭脂河避两天风。
老地主这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，哎，我和你娘啊跑不动了，不能拖累你们，你们娘俩快跑。蔡菊花背起继业，担心二老是一步一回头，出门才走几步，这公公就追上来了，往围沟一指就说了，从竹桥往西数，第三棵柳树下面有东西，往后回来倘若见不到我和你娘，你就把那东西取出来，记住要让继业读书啊。蔡菊花这点了点头，
公公，媳妇记住了。
老地主又说了，要让继业娶一门好亲，陈家不能断根呐。
爹爹你放心，媳妇儿一定办到。
往后啊，万一我和你娘不在人世了，你就嫁个好人家，不过孩子不能改姓，陈家只有这一根独苗了，你不能让我断子绝孙。蔡菊花面容无比的坚定，
我不会再嫁人的，我就是死也要等到他爹回来，把孩子交到他手上再死。
老地主是连连摆手啊，别提那个半吊子了，我们陈家败落至此，都是这个半吊子带来的祸害，把孩子的名字给改了，再也不要判他那个半吊子父亲了，就当他死了。
蔡菊花一听，那怎么行啊，他是孩子的爹呀，他就是妖魔鬼怪，我和孩子也得盼他回来。
老地主一跺脚，闺女，你往前看，一二三，前面有三道山梁，出了这三道山梁，就是通向淮上州的官道。继业，继业，往后就不叫继业了，大名叫陈三川，走出三川，大路朝天。闺女，你可记住了？
蔡菊花狠狠地点了点头，媳妇儿记住了。
说完这话，老地主推了儿媳妇一把，是转身就走。土匪是半个时辰之后杀到陈家的。其实啊，土匪也早就知道陈家败落了，但土匪头子董占水认定了一个死理儿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他陈家就是再穷，也比那些木匠铁匠强啊，所以陈家这一战是不能漏掉的。且说半夜时分， 陈家围子燃起了熊熊的大火。董占水的队伍把陈家大院里三层外三层挖地三尺搜了一遍，除了一些破旧的衣物，就只有几吊铜钱，折合十块大洋都不够啊。董占水非常的失望，命令小喽啰架上火，把老地主老两口子吊在上边烤，烤一阵儿，用竹扫捅一阵儿，老两口子的惨叫是不绝于耳啊。但是呢，至死也没有说出藏钱的地方。再说蔡菊花带着儿子没有逃回胭脂河，惊慌之中啊，他把路走错了，硬是在深山老林里边转了两天多，直到第三天天明时分，他才发现他和儿子走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。一打听才知道，这个地方叫东河口。那一天娘俩在东河口的西街头坐了半个时辰，孩子是又累又饿，但是啊，孩子却不哭，睁着一双混沌的小眼睛看头顶上飞舞着苍蝇。蔡菊花欲哭无泪呀，她不知道下一步路该往哪儿走。回娘家吧，俩哥哥已经娶亲，嫂子都不是省油的灯。以往都知道她嫁了尹仙姬的大户人家，那时节回去大包小包的礼物带着，嫂子们还能有个笑脸。可现如今呢，她是家破人亡啊，她又是被丈夫抛弃了的，孤儿寡母寄人篱下，那滋味能不能受得了她是不知道。正在她愁肠百结之际，由打东河口街中心走过来一个面相斯文的男人，穿着一身灰色长衫，脚下一双千层底布鞋。男人走到蔡菊花娘俩身边，停下身子细细的打量。这男人说了，我看你娘俩风尘仆仆，满脸惊慌，莫非有难处？为何哭坐街头啊？蔡菊花不摸这男人的底细，抱过孩子是一言不发。这男的说了，大小姐你不用怕，我是东河口的教书先生，正正经经的读书人，见你母子可怜，想必是外乡落难之人，有何难言之隐，但说无妨，本人或许可以帮你指出一条生路。蔡菊花听说这人是教书先生，就松了三分戒备，抬头看了男人一眼。这男人抬头看了看天，天已晌午，看这光景，你娘儿俩已受颠沛流离之苦，想必又累又饿。我这里有铜钱三文，你且拿去买两个烧饼，要一壶粗茶，充饥解渴。若前方有路，随你自便；若无处可去，我家就在北头，打听郑炳杰家就是。我或可作保，在镇上帮你谋一帮工的营生。男人说完，把几枚铜钱轻轻放在孩子身边，叹了口气，转身就走了。孩子看见铜钱并不欢喜，迟疑了片刻，伸出脚去用脏乎乎的鞋底踩住铜钱。蔡菊花看着男人的背影，觉得那人背影挺得很直，方方正正，晌午的阳光从头顶斜下来落在那人的肩上，那人就像扛着太阳行走。蔡菊花把孩子一推，起身站了起来，喊了一声大哥。男人站住转身，蔡菊花掠了掠脑门前的乱发，揉了揉眼角，抠了抠眼屎，抻了抻衣襟，迈出不小的小脚往前走了几步，说道，大哥，乱世之中好人难寻，算咱娘俩有福，遇上大哥这等面善之人。大哥好人做到底，就帮俺娘俩寻个落脚的地方，见父粗活针线样样做得，有一口饭吃，把孩子拉扯大，见父来世做牛做马报答大哥的恩情。说着话扑通一声双膝下跪，冲着男人就磕了一个响头。男人慌忙奔过来，弯腰想扶起蔡菊花，可又停住了，搓着手说了，大姐快快请起，有话从长计议。蔡菊花仍然跪着，俺娘俩的生路就拜托大哥了。 这时候围过来几个闲人，站在一边看热闹。一个十来岁的半大瘸子吸着鼻子说了：“
嘿，郑大先生的皮又痒了，哼，领个丑娘们回家又有好戏了，到你家看上吊去。”
男人一听这话，脸皮涨得通红，冲着这半大瘸子就说了：“刘所柱，你不去帮你爹拉风箱，到这儿起什么哄啊？”刘所柱挤眉弄眼，活脱脱一小无赖呀、啊，摇头晃脑的在这儿唱：“郑大先生好好好，穿着长衫满街跑，前脚领个要饭的，后门太太忙上吊。”男人是真生气了：“给我滚！再不滚，我告诉你爹揍你！”刘所柱一拨了脑袋：“我爹才不信你的话呢，我爹说你是酸秀才。”说完冲着男人一呲牙，做了一鬼脸，转身是一溜烟就跑了。男人转向蔡菊花说了：“大姐，你快起来，跪在这儿成何体统啊？我已经跟你说了，逢人有难，我不会袖手旁观。你跟我到学校去吧，住下以后我再给你谋个差事。”蔡菊花一听，又往地上磕了两个响头，这才起身往四下里看了看，拉起孩子昂首挺胸就跟着这男人走了。再说陈秋实这边，他终究没有接受策反杨毅的任务，怕担风险是问题的一个方面，杨毅的为人是另外一个方面，而且呢，杨毅的为人是重要的方面。刚到黄埔分校不久，学员们就知道了杨毅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。此人陆军保定军官学校出身，在北伐时期就是左路军前卫连的连长，在同张忠常的部队作战的时候屡立战功。黄厅一役，杨毅身先士卒，率部队攻关夺隘，从鸭子关打到长江北岸，创造了日行百里、鏖战六次、歼敌400的战力，曾经得到过北伐军总司令的表彰。黄厅战役结束之后即升任营长。杨毅虽然作战骁勇，但是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。此人自视甚高，比较傲慢，通常呢不把人放在眼里。北伐胜利，杨毅在一个团里当参谋长，因为拒吃空饷，同团里多数军官交恶，后来发展到同团长动枪，并且关了那位团长的禁闭。这件事情啊，导致大家都不愿意同这个不识时务、油盐不进的家伙同僚。不久呢，杨毅就被调离战斗部队，到黄埔南湖分校当了一名战术教官。而关于参谋长官团长禁闭的故事，在黄埔分校是广为流传。陈秋实就是通过这件事情对杨毅有了更深的认识。这个人是个铁血军人，信奉三民主义，言必谈带兵治军道德，文不离兵法战术，其他一概不感兴趣，似乎不食人间的烟火。像这样一个刻板固执的军官，你去动员他改变信仰，去跟泥腿子闹革命，那确实是一件碰壁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尽管赵子明等地下组织负责人殚精竭虑地做工作，直到一年后本期学员临近毕业，对杨毅的策反工作也还是没有头绪。次年五月，红军鄂豫皖根据地形势恶化，部队在国民党军的围剿下被迫向西南实行战略转移。红四方面军急需军事和技术人才，组织上决定赵子明、陈秋实等人先走一步，由地下组织护送到宜昌，转到川陕根据地。这样一来，陈秋实不仅同杨毅不辞而别，也同袁春梅分了手。袁春梅是学习无线通信技术的，据说那时候红四方面军的设备奇缺，就是有技术人员也派不上用场，所以袁春梅和另一个来自淮上州的女子韩锦就奉命继续求学。出逃之前的晚饭后，陈秋实不顾赵子明的严厉警告，硬着头皮跑到女兵队，通过一个熟人把袁春梅叫到了女兵宿舍后面的假山旮旯里。袁春梅一见陈秋实，神情非常紧张：“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规定离校人员同留校人员不再联系吗？
你这样违反纪律会给革命带来损失的。
陈秋实说了，我不能连你的面都没见就离开呀，我有话跟你讲。
情况紧急，你赶紧说吧。
一听袁春梅这么说，陈秋实却是说不出口了，扭扭捏捏憋了半晌，这才说道，
春梅，这一别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重逢。
袁春梅明白了，她不动声色地看着陈秋实，看了一会儿才说，
秋实兄，你不要想多了，我们是革命同志，在武装斗争形势十分严峻的时刻，我们不能缠绵于小资产阶级的情调。你马上就要投身到武装斗争的第一线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任何时候都不能违反组织纪律。
陈秋实不仅要问，你会到川陕根据地吗？
袁春梅摇了摇头，傻话，我现在怎么能肯定呢？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也会离开南湖，回到组织的怀抱。到那时候，即使我们天各一方，我们也一定会为同一个信仰和同一个目标战斗。